弟兄姐妹好，我们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到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九章，我们再来读一下经文。我们要读两处的经文，23节、24节。此外，我们还在读57节到62节。我们先来读23节、24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们再来读57节到6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所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你自己的恩慈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实在是用大能覆辟了我们，叫我们能够认识你，也叫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来体会你，来经历你。我们愿意你常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更愿意你让你自己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成为我们常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来思考，并且我们可以来揣摩，以至于我们能够做一个合你心意的门徒。我们但愿你用话语，用你圣灵的大能，再次提醒我们，也激励我们在生活当中当如何行，成为一个跟从耶稣的门徒。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某一个公司里边有两个资深的副总裁，那么他们两位也都很尽心尽意。头一位，他凡事按照规定来处理，那么他很少犯错，他非常的勤奋，也非常的能够在所有的事上尽他的心力。另外还有一位，他也是非常的勤奋，那他却经常在有一些公司突发的状况，比较危急的状况当中，就不太按着公司的规定那么照章来行。那么因此有些时候他就会招致有一些错误发生。犯错的时候呢，他其实不是故意的，但是他的目的是要让这个公司能够发展得更好，成就得更高，所以这是他的动机。有一天，这公司的总经理要退休了，所以就从这两个人当中选择一位来做总经理。最后呢，公司的这些董事长、董事们就选了第二位那个比较会犯错的做总经理。那么人家就问说，为什么是选择了第二位？那么这个老板就说呢，他说第一位呢，的确他是比较少犯错了，他照着公司的规章来行，他呢在面临公司难关的时候呢，他可能也是很小心翼翼的，但是呢他就呢这个处理就会比较缓慢，那么因为他怕有错误发生。但是公司发生状况，这是常常难免会有的事情。 并且不容易处理。这第二位呢，他经历过不少这样的状况，他勇于呢去面对，他虽然是不按规定处理，但是呢他却因着这一些处理的过程，他更深入的去了解了这个公司里边它的本质，公司为何存在，公司为何有这样的问题，公司要怎么样面对这些危机。他了解这一些的情况，他的错是在经历当中，一些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当中犯了错，他的错是在这些经历的里面呢，是因为他的动机是要为公司好，他要让公司能够成长得更快，所以他勇于去面对的时候呢，他就担当那个责任，他愿意接受因为犯错而有的指责，他愿意吃苦，他愿意付代价，他在这些危机当中反而看见了带出来公司有更大的突破。所以这老板说，我选择了他。同样的，在我们每一个人做基督徒，我们生活，我们生命的经历当中，你也发现许多事情不是按着常态来发生的，许多事情不是按着我们所期待的那个方式来发生，许多的时候是一些突发的状况，是一些所谓人生十之八九是不如意的，我们常常是要面对那些的环境的变化。因此你做基督徒，你有一个信仰，你甚至呢有一个更大信心，你会告诉你自己说，这一切背后神在掌管。但是你如果要得神更深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祝福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勇于承担，而且去面对发生的这些的事情。常常神是借着这一切的引领，借着这些的局面，这些的环境来带领你，因着去面对了，所以你有更大的突破。这个是呢我们要学习的，在这一种好像看起来是不顺当，看起来是一个危机的里面，你反而能够更多的成长。这是做门徒所要经历的，所要面对的。那么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说呢我们愿意吃苦，我们愿意付代价，我们愿意去面对，去承担这些的责任。路加福音九章57到62节，那么这里就记载了耶稣呢跟三个门徒之间的一个互动的对话。那么他们都是被耶稣在地上所行的，在他们眼间所见的，看见了他们就被吸引。那么结果呢，他们都想要跟从耶稣。第一位，你看见呢，第一位呢他被耶稣所吸引，但是呢他跟耶稣提的说他要去跟从耶稣。耶稣对他的反应说，你可能呢不知道跟从我所付的代价是什么。而第二位呢其实是耶稣找他的，耶稣呢呼召他来跟从耶稣。但是这一位当他被呼召的时候，你发现呢他有他呢心中的一些的借口，他呢不能马上的要来跟从耶稣。第三个，同样他也被耶稣所吸引要来侍奉耶稣，但是呢他却三心两意延迟他的服事。所以早上呢我们借着这三个状态不同的情形，我们来思想一下跟从耶稣。第一位57节58节，第一个人就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当这人有心要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呢告诉他的呢是说他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因此耶稣在这里背后的心意乃是要他自己心里要盘算，要估计一下， 你如果要跟从我做门徒，你有一个长期的代价。你需要面对的就是你生命当中会很多的时候是不方便的，甚至是不舒服的。这些环境呢，你要付出代价。那么，到底做门徒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首先就是一个生命态度的问题。23节，刚刚我们先读过了。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为什么呢？24节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掉生命。跟从耶稣，你必须要放弃那个属于老我、属于肉体、属于血气的那样的生命。那样的生命是要去想要在世界当中来获得一些什么，那样的生命就是在权益当中想要在我的这种需要里面去获得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己的问题，你如果不舍弃这个己，因此呢，你就不能够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新生命能够来得胜。所以跟从耶稣做门徒，那我们就看见呢，这背后的代价有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你要舍己，要付代价；而第二个部分呢，是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要舍己，的确它不容易，因为人人都是为自己着想的，我们都不太愿意放弃那个旧有的生命，我们也不太不容易去抵挡那个在情欲当中的，或者是在世界当中的那些诱惑等等。因为这些对于来说，对于我们那个老我，对于那个己来讲，是很难对付的。有一个青少年，他跟他的老爸在那边争执。他说呢，老爸，你能不能借你的车让我开啊？那么这个老爸说，儿子，我们呢来做一个交易，如果你每天好好读圣经，如果呢你成绩有进步，如果把你的长头发也剪了，那么我就把车子借给你开。一个月以后，他又来跟老爸讨价还价。他老爸说，你的确成绩进步了，你也的确每天都读圣经了，可是呢，你的头发还没有剪。那么儿子就说老爸，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他说呢，我读圣经呢，我看一些图画，好像摩西是留长头发的，那个参僧也留长头发，那耶稣呢好像也是留长头发。老爸说，儿子啊，但是他们无论到哪里，他们都是走路的，他们不开车。我想这是什么？这是个人各有的立场。常常呢，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讲话，因此呢，我们为了己，我们要在情义当中来征战。舍己，他不是说没有自己，舍己是说，第一个，你否认自己，你看见的是有一个更宝贵的，有一个更让你珍惜，因为那个是永存在永世里边会值得纪念的，那些更宝贵的是你要去争取的。舍己也是放下自己，不要让自己好像在这一种神的教导当中软弱了，跌倒了。我们要让我们这个己能够放得下来。而第三个呢，就是你付了代价，你去爱别人如己。所以如果你是一位常常服侍人，你舍己，而你总是不让人看见的，那我相信你是从耶稣那里所领受的生命，因为这个是一种舍己的生命。舍己的生命要付代价， 他的能力从哪里来，他怎么会有喜乐，乃是因为他的心中有神。他不凭自己，他是靠神。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他体贴神，能够呢在他心中所给他这一切的恩典跟那个福气。他也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荣耀这位神。所以他的喜乐是从神来的，他的能力是从神来的，他能够从这个当中得到刚强。第二个大部分就是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不管代价怎么样，你的十字架这件事情，耶稣都这么说了，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显然耶稣我们的神，他在每一个人身上，他盼望我们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很多人，觉得说我的十字架好苦哦，我的十字架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我身体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软弱疾病，可能是我有一个悖逆的孩子，可能是我有一个，不太容易相处的老公或老婆，还有可能是我的经济压力等等。到底这个是不是你的十字架呢？你的十字架，其实背起你的十字架，神在这里讲的是盼望你做这样的选择。你的十字架并不是你所面对的环境，你的十字架也不是你自己错误的行为然后得到的那种结果你要去面对。你的十字架是你自愿，你要跟耶稣基督一样一起效法他受苦。好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所说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呢我们所说的背起他的十字架。这是呢我们在神当中的领受。保罗这样做了，保罗希望我们效法他。保罗说他是效法耶稣基督，或者能够在基督耶稣里边得到那个他所要得到我们的。保罗说他自己受苦，他反而觉得喜乐，因为他知道呢，借着这些受苦，他可以帮助别的人，也能够在里面成长。这是做门徒。耶稣基督他升天以前给我们一个大使命，他说呢，你们要去使天下万民都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他们做门徒的时候呢，是你要去让人也能够遵守耶稣基督的教训，让人也同我们每一个做门徒一样，也都效法耶稣基督，能够去不仅自己遵守了，要教导别人也能够遵守了。那么当然你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让自己遵守了，也让别人也能够遵守了，因为这个是你生命的一个影响力。所以这个舍己到跟从耶稣，你就发现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中间呢他不是说你一舍己你就能够跟从耶稣，你要舍己，你要中间你要先有一段的操练，就是要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而这个除非你背起你愿意有吃苦付代价的这个背起十字架的选择，然后呢你才有可能你真正的跟随耶稣。所以在这当中，当然我们必须要先确定耶稣是基督，耶稣是那位救我们的，你在心中里边确信了这样的救恩。刚刚我们读九章从23节读到31节那个地方，你就看见他在问门徒，你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耶稣基督。你确定了你是耶稣基督的，你才能够背起你的十字架来，因为你效法的对象 是耶稣基督。你确定了，你愿意吃苦了，你才能够跟从耶稣。这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选择，这是一个受苦的心智。你在这种受苦的心智当中，我们能够跟从耶稣走。当我们跟情欲征战、跟世界征战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能够得胜。所以常常呢，我们在领受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这个我们常常看见的，夫妻之间更是这样子。我们是把这些领受的话呢，用在别人身上，希望说呢，别人改变。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好像学习一些怎么样子受苦了。夫妻两个相处不容易，在这样相处当中，如何你能够背起你十字架来，而不是埋怨你有这样老婆，而是你愿意自己受苦，有这个受苦的心智来改变自己了，然后呢，这个生命影响力能够来改变另外一半。任何一个在主里边追求的基督徒，我相信你慢慢的你可以体会一件事情。如果你一开始雄心大志，你想你可以借着自己来改变这个世界，你发现呢，那很不容易。你即使你想要改变你周边的人，你都觉得很困难。神所说的方式，是要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是要你先改变自己，让你自己的生命改变了，以至于你能够改变周边的人，以至于你能够影响周边的人。第二个方面呢，59节到60节，主耶稣呼召这个人来跟从他。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主只管去传神国的道。说耶稣呼召的这个人呢，他跟耶稣说呢，他先回去安葬父亲。那么耶稣说，你只管先去传神国的道。我们相信呢，犹太人的习俗，埋葬死人父亲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一个是一个有爱心的表现，不至于说在那里呢延迟的，而且那个人在那边讲话好像呢这个都还没有回去处理的事情等等。这个人如果父亲已经死了，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已经去回去处理这事情，去埋葬他的父亲。所以埋葬的事情应该已经发生。我们晓得这样的人呢，其实他在这里讲这话，显然是这个父亲，这个人的父亲呢，他还没有过世。他的要求是要让耶稣能够让他回去奉养他的父亲，只等到他父亲死亡了，他再出来跟随他。这好像有点像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呢，这个父母在，是不远游，这种是古老的观念哈。但是现在我们也慢慢都已经有这种感慨，这种遗憾，好像父母在国内，在台湾，在东南亚等等，我们都跑到美国来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在身边来伺候他们。耶稣用话回答说，你只管先去传神国的道。所以意思在这里就是想到神国是比你在家里服侍父亲来得更重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也是让灵性死亡的人去处理，去埋葬那个肉身死亡的人，而让灵性还活着的人，你应该以神国的事工为重。耶稣所指出来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你把什么样的事情放在你的心中，成为最优先的次序，成为那个心中的首位。所以叫醒人的灵魂 让人的生命能够改变，这是耶稣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做门徒，你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以耶稣基督为首位，以传递福音教导人能够在大使命当中成为耶稣的门徒为首位，这是你生活当中你要考虑的一个优先次序。我们常常呢，我们想我们的服事受到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的影响，我们觉得说孩子大一点呢，我们再出来服事，我们觉得说呢，钱赚多一点比较无后顾之忧的，我们再出来服事。往往我们心中有感动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就降服那种感动，我们就愿意真的就把其他一些事情我们把它抛在不是那么重要的地位上，我们愿意这样出来。但是现实的生活，现实的环境里边就往往战胜我们，而我们呢就因为这一系的环境，然后呢我们就低头。所以你心中里边如果不是以基督为首位，你就容易受到环境，受到家人，受到朋友，受到一些同事的影响，他们讲话，他们的做事方法，他们的做事态度就影响我们，以至于呢我们听到这些意见，听到别人的批评，我们呢就去做一些其实不是讨神喜悦的啊，把其他的事情摆在优先来做了。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常常想我们需要休息啊，好像呢这个是一个呢一个期待，但是呢等到放假的时候呢就赶紧呢到处很累的跑去玩。那常常我们都是这样子，好不容易放轻松可以度假的时候呢，心里头又想到呢未来的生活，心里常常有这些的矛盾。穷的时候就渴望能够富有一点，生活安逸一点的时候又担心这个好景不长，这是我们很多的这一些的担心。当我们该下决心做一点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头又优柔寡断啊，常常担心这个结果呢可能又不是像我们所期待的，等到事情比较明朗了又后悔当时没有做这样的改变。我们三心两意啊，常常没有把那个最优先的事情摆在前面来做，以至于你就看见事情的发展这个那个都不是太容易。没有曾经拥有的东西我们会去追求，心中想到的那些欲望呢我们也会想要去追求，但是呢等到我们这样的忙碌去追求，等到你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这么忙碌的时候呢，你又开始去怀念以前的生活是多么的清闲自在。到底我们人生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优先次序在哪里？你忙碌的那个意义在哪里？你忙碌的目的在哪里？如果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定下一个优先次序，哪一个为重，哪一个是比较轻的话，那么做门徒你就发现你的生活有一个目标，你就知道你怎么做决定做选择。许多时候我们为了生活我们要打拼啊，要赚钱，但是真正的你说钱赚到一个程度到底怎么样的时候才够用呢？有一个人他跟另外一位朋友，他们两个呢是大学同学，他们两个呢都是很会做生意的，对数字呢非常有观念，对数字有很正确的认识。他们两个呢如今在商场上都是大富翁，都是非常有钱的。因为他们做生意呢，他们也不需要去看那个股票分析，看那个什么很多的这些专家在讲怎么样投资，他们对数字有直觉的观念， 他们能够知道怎么投资，直接跟经验告诉他们啊，怎样投资，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退场，他们很了解，所以他们都赚了很多的钱。但是这位朋友呢，有一天他呢就收到一个他这个另外这位同学老王他过世的消息，要去参加他的追悼会。那天他去参加这个追悼会的时候，他就发现在最前面两排保留的有一个座位，保留席上面写的是恩人席，恩人席。他心中在想，其实他跟老王一样，他们做生意在商场上其实得罪蛮多人，仇人应该不少，哪有什么恩人席啊。后来再过一点时间，他就看见呢，外面有一部的校车进来，走下来几个大人还有几个孩子，他们进到这个追悼会里面，就坐进这个恩人席里面。他心中就很纳闷，追悼会的当中，然后呢中间有一段，原来呢是老王他还没有过世以前，他留下来录音给大家听，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个恩人席。老王就说，他说呢，差不多一年以前，他在台北街头走路的时候，有一个红绿灯在那里，突然间有一个孩子，不太这个很大了哈，他好像不太怎么懂事的，他就硬闯红灯要过马路，他看见了很危险，他就把他抓住了。那问他呢住哪里什么等等，他不知道，所以后来他就把他带到警察局去，警察局呢就去查，他说呢有一个智障中心，他们丢了孩子，所以呢问了他的名字，那果然是，所以呢他就反正没什么其他事情，他就把这个孩子呢就带到那个智障中心送他回去那里。从此以后他就常常去这个智障中心，去那边呢当然了，一方面呢是他想要有点帮助，不过呢一方面他觉得自己是有点自私心理的，因为呢他觉得像他这样的有钱人，通常他跟一些人相处来找他人呢，通常都是会跟他要钱的，所以心中呢碰到人总是疑神疑鬼，这些人呢到底要跟他要什么，讲话总是有目的。但他到了这个智障中心，他就觉得这些孩子们呢根本，当然了智障的这些孩子们不会对他要求什么，而这个智障中心的服务的老师们都是一些义工，他们都是为了这些孩子们心中有爱来的，他们也不对着这位有钱人呢有什么企图，所以他进那边就觉得很自在啊，这些人都不是冲着钱来，他可以坐在那里呢看着他们，他也觉得看见这个智障中心需要一些的帮忙，他就想要拿钱给他们，哪想到这个智障中心的负责人就说，你拿给我们的钱太多了啊，说也很少有人跟他讲说他给钱给太多了。有一天有个孩子在旁边打翻了一瓶盆栽，他问这孩子，这盆栽要多少钱，你们拿去卖，因为他们自己做，孩子说卖一块钱，那旁边老师就告诉他说，其实这些孩子们呢，他们的智障有问题，智障有问题说对数字最有问题，你问这些孩子们他们几岁呢，他就跟你讲他三岁，其实他们十几岁，他们就是没有对数字没有观念的。那么老王就说了，他看见这些孩子们呢数字没有观念，在那里呢他就在那边思想，他说呢他自己在外面赚钱已经赚得非常的多，他的户口里面也有很多的钱， 他有各样的财产，也有很多的钱。他每一天，他底下的人，有时候就常常会跟他讲，啊，那笔生意呢，又赚进了几百万，这笔生意呢，我没有赢了多少。他说这些钱，其实现在对他来讲，存到那个户口里边呢，已经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对他来讲就是几个零加上去。数字呢，本来对他来讲，他是觉得很有意义的。他现在发现呢，这些数字呢，他拼命赚钱来，就跟那些智障儿一样呢，对他来讲也没有意义了。所以他有一些的体会，他就改变了。他说呢，这些孩子们跟这些老师们的态度，对于生活方式的处理，对于生命里边的一些选择等等，他也改变。他从此呢，他把一些钱拿去回馈给社会，把这些钱变成是一个有意义的钱，让这些数字呢变成更有意义。所以他说是这些人改变了他的生命，他称这些人是恩人，数字成为有意义。所以在追悼会里边，当他这位同学听到这些事情，也一样呢，帮助他思想。一个人他在想，一个人赚钱赚了这么多，其实吃的也不多，你到面摊上面去吃，你也顶多就是吃一碗面，吃几道小菜，吃的好吃不好吃是重要，心情愉快不愉快是重要，至于您吃多少呢，你能花多少钱呢？真的这么多的钱赚来了，其实都花不完，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想赚钱到底赚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真的要思想，你赚的钱，赚来的钱有没有是成为能够有意义的钱？第三个，61节到62节，第三个人呢，我们看了他同第一个人一样呢，他主动的要求要跟从耶稣，他称耶稣是主，但是他说呢，要耶稣先容他先去慈悲家里的人。耶稣给他什么样的回应呢？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他是不配进神的国。这个慈悲是跟家人告别，但是呢，这不仅是单单分手啊告别的意思而已，因为你看上下文的意思，这个人显然是他想要回家去，把家里的一些事情处理妥当了，时间许可了以后，他才来跟随耶稣。这个手扶着犁，乃是因为呢，一个农夫他耕田，他必须眼睛向前看，好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啊，你要眼睛向前看，你很专注的看，你才不至于你耕的那个犁呢能够不至于这个歪歪斜斜的。所以在这里乃是勉励我们说，你在神国里边你征战的时候呢，你必须全心全意的，你对神是专注的，全心全意的，你不让一些其他的事情调转你的眼目，你不让其他一些事情让你挂心，以至于你不配进神的国。这个不配见神国指的说呢，你是能够放对的地方，放对了一个适合的地方，成为一个合神使用的一个器皿。但我们心中如果真的有许多的挂念，你征战而你去挂念那些许多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是来自你过去的一些经历，过去还有很多在你心中里边拿不掉的，有一些可能是对于未来不确定的，你可能缺乏信心，缺乏决心的，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走下去的。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人的关系， 你心中有疙瘩，这些过去的东西还在那里。彼得他经历三次不认主，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我们就看见耶稣复活以后来找彼得，坚固了他，让他有信心的跟从，而且呢他得到了神的祝福。路加福音22章32节那里就说到，耶稣特别是提到为要为彼得来祷告，并且说呢叫他不至于失去信心，而叫他回过头来以后呢得到坚固了，还要去坚固别的弟兄。我们做门徒的，你自己能够先得到坚固了，你还可以去坚固别的弟兄。耶稣坚固了他，因为他用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过去的经历，你有可能是因为像彼得一样软弱失败了，你有可能是别人的软弱别人的失败影响你了，以至于呢我们得罪人得罪神。但是我们就是要靠着主的，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帮助，靠着自己到神面前那个信心的领受，我们要重新呢再到主面前来，重新呢能够得到坚固，好像彼得呢得到坚固一样。这个做这样的门徒，你需要把一些不应该操心挂虑的事事摆在背后。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很想跟从耶稣，但是呢你就是不能够专一的跟从耶稣，因为我们也想抛弃一些我们心中觉得不应该有的，但是呢就是觉得是舍不得抛弃，就是觉得这个还是呢有一些世界的吸引力在我们当中，那些东西呢好像不太容易把它放掉。其实我们心中都晓得你应该抛弃，对你来说你自己应该抛弃哪一些东西，我们呢只是有一个没有办法下定的决心。我们好像这一位他呢有一些事情卡住他，这些世界的事情抓住了他的眼目，以致他不能够专心向前进，看见神国要他能够专注的事情。在神国里面服侍，你要依靠神得这样的能力，你要到神面前来仰望他。做门徒你要有决心，你不仅是只有心动而已，你要有行动。你不仅是呢这个下了决心呢，你行动，你知道你要面对那个征战，你要仰望神，你要顺服神，你才有办法，你才有这样的能力。你看在外面的世界里边，他们也晓得这样的事情。日本有一家公司叫 Uniqlo， 纽约有一家他的分店。我曾经在几年前不经意的在日本银座地区走进这家店啊，它是属于这种比较是物美价廉的销售方式，是日本成衣销售的第一大品牌。它已经呢不仅在日本出名了，它现在到全世界去扩展，它在中国也扩展啊，它在中国呢准备这个第二年要70家，第三年要100家。他在扩展找人，他找什么样的人？你去 interview 的人，他们回来呢就跟你讲，他们找的都不是说呢你一定要有能力的人，他找的就是你要有决心的人。因为这家公司要向全世界扩展，他可能呢在不同的时间他可能调一个人到不同的地方去支援，所以你要有一个决心，说你是跟着这个公司来走，你愿意呢在这个公司里面受栽培，成为一个经营者。那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决心，知道将来你要做这样的事情？他要的是这样的。神国里边真牧门徒，我们要的也是要有决心的人，不是呢受到许多事情来好像影响我们，
这世界的事情叫我们化心，叫我们没有办法下决心来跟从耶稣做门徒。大使命就是要我们每一位，你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你要去使天下万民做我的门徒，是要我们顺服而愿意跟从耶稣做门徒。那么有一位在车祸当中受伤的，以至于他左手臂在手术当中就被截掉了，他失去了他的左手，一个十几岁的一个男孩子。后来他就跟一个柔道老师来学柔道，他很认真的学这个柔道，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不了解的，是这个柔道老师的就是只教他一招，叫他呢只不断的练习那一招。六个月过去的，这个老师呢还是叫他练这一招。后来他要去参加这个身段考试，那么他呢就用这么一招过关斩将，就用这么一招都顺利过关。到最后呢剩下几乎就是两个人冠亚军的决赛。那么对方也是很厉害的，他仍然苦苦的挣扎用这一招，在苦斗的当中最后呢他还是用这一招得胜了。事后呢他就呢问老师，为什么你就是只教我这一招，只教我这一个动作，然后呢我就赢了这一场比赛。这个老师告诉他呢有两个原因。他说第一个，在你这种的情况之下呢，我教你呢是柔道当中呢你所能学的最难的一招，最难的一招。第二个呢，人家如果要破解你这一招啊，就是必须要抓住你的左手，但是呢你没有左手背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破解你这一招，很难。这个男孩子的软弱呢却变成了他得胜的关键。你晓得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面对征战呢也只有一招，天下第一招是哪一招？就是顺服神，只有这一招。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虽然有软弱，这个软弱呢却变成耶稣基督的大能，让你里面刚强得胜的关键。我们做门徒是愿意走一个持续，而且持续有耐心下决心愿意走的一个长远的路，它是一辈子的事情。你要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不管什么样的征战，也不管你花多少的时间做多少事工，你就是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持守。因为我们可能你要面对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有缺点有软弱，你可能呢觉得自己不完全而沮丧而灰心，你可能觉得我们碰到一些事情我们就容易跌倒，很多事情是我们还在学的功课，一件一件的我们去面对。但是我们也相信，只要你有信心，你愿意顺服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主仍然给我们机会去学习，一步一步的忍耐持续的学下去，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有很多不断成长的空间。这是做门徒，我们愿意付代价，我们愿意去学，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接受操练，这就是你做门徒可以成长的地方。我们都不是天生愿意顺服的，我们的神就用一些的环境让我们学习，事后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晓得的确我们从那当中我们学习了，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胜，我们在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站立，我们慢慢的我们就能够刚强站立起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次向你来感恩。我们也的确，我们愿意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也会犯错。我们想起大卫，他的一生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也曾经在软弱的当中，但是他愿意很彻底的悔改。他在凡事上他来求告你，他也承认他的软弱，他也承认他在许许多的事情上面他需要寻求你得你的帮助。父神，我们也同样的向你来祷告，寻求你，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做王，寻求你的帮助，让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可以站起来，让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学习一件一件的我们可以顺服。愿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主你带领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